好，我们今天呢开始一起来阅读《生命记》。其实《生命记》呢是比较好读的一卷书，因为里面有好多的故事。但是讲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呢放到故事的里边，这样的话就更容易明白。我们接下来看《生命记》的第一章，这一章里面你从头读到尾呢，其实有好多的历史资料在里面，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图片来告诉大家，包括地理上的一些地图来告诉大家怎么去解读这一段圣经。好，我们首先开始读第一章的第一节，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佛对面的亚拉巴。那这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说，这卷书是怎么样的来龙，是摩西在某个地方叫约旦河的东边亚拉巴这个地方来讲的。那这个地方呢有些什么城市呢？有巴兰、托佛、拉班、哈希路、底萨哈这些地方呢，从历史当中我们很难考证它究竟在哪，向以色列的众人所说的话。那你读完这一段以后，你有一个基本的地理位置，那这个亚拉巴到底在哪呢？那我们今天的历史考证呢，它就在约旦河的两岸。那他们这时候处在约旦河东岸，也就是我们用红色的圈标出来的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现在所在的地方。那你就可以想象了，摩西呢就坐在这个区域里面。那摩西当时的司令部在哪呢？司令部在那有一个小镇叫石亭，他就驻扎在那个地方。所以以后你会看到石亭这个地方呢会出现在约书亚记其他书里面。为啥要说这个地方呢？因为摩西住在那个地方，那就是他的司令部所在地。那这个地方呢就成为他讲故事的一个核心，他坐在这个河边上，那给他的百姓讲故事。那这是你看到这个前面一段话告诉我们这段这卷书的开始，就是这样一个背景。那讲的故事里面，你很显然60多万的人他不可能坐在那儿一个人讲的，是听不见的。很显然他是对着好多的这个领袖人物在讲，也就是说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官长和这些人在讲。那么大家坐下来，你的感觉就像一个老人坐在那儿对着他的这个下一代人讲他们过去的故事。一下就让我回忆起我们小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没有电了，一到晚上一个小煤油灯，那一般那个爷爷啊或者老爷爷啊就开始给我们讲我们祖宗的这些故事，我们这个家族里面曾经有过的一些什么故事，有的故事是成功的，有的故事是失败的。那你就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啊。那我们带着这个感觉呢一起来读下面的句。那第二句话说，从河烈山经过喜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那这句话里面从地图怎么看呢？河烈山就是西乃山，从西乃山我上走到喜尔的旷野，再往上走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一共走11天的路就到了。那现在呢他们处在约旦河的东岸，大概就是这个地区，也就是说从这儿走到这儿最多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那第三节说，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吩咐以色列的话都晓谕他们。那这里面出现两个数字，本来十几天的路程，现在呢我们走了40年到这儿。那你的脑子里是不是出现一个概念，如果是我们的爷爷给我们讲故事，你会问说，那爷爷为什么我花这么长时间呢？你不是40天就能到吗？为啥要花40年才到呢？那这就是下面要讲的故事。摩西下面要讲的故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走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那这40年怎么来的？如果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话，民数记里面有详细的记载。当时呢上帝让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去得迦南地区，然后呢以色列人说，哪敢呢，我们可不知道啊，那我们派几个人去探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怎么样。他们派出去的这个探子走了40天回来了，回来以后带去的信息呢让大家感到很矛盾。有的人说那地方好，但是那地方我们不敢进去，那地方人强马壮，我们根本拿不下来。所以上帝就惩罚他们说，你们40天一天算一年， 你们看了四十天，现在你们要在旷野流浪四十年。那这个四十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摩西呢，用这两个时间给当时听故事的人说，我现在给你们下面讲的内容呢，就是要告诉你们这四十年当中呢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那注意，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把耶和华这三个字呢特别的把它加黑一下，因为这个是摩西讲故事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为啥这么讲呢？我们到后面跟大家说，当你在回顾一段历史的时候，最值得你纪念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中要带着这个问题去读的。也就是说，摩西在他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他最想要告诉这些年轻人下一代人的话是什么，最想要告诉他的是什么，是功是过，是学历是财产，还是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耶和华这三个字呢把它圈出来，你就看看，这就是摩西讲话的重点。那这地方摩西就说了，耶和华给我们讲过的这些话，我今天呢重复的给你们讲一遍。那我看下一章，说那时，那这个那时一下就把历史呢带回到这个过去一段时间。那这个那时有多久呢？其实摩西是坐在约旦河的东岸，从约旦河的东岸逐渐的，我以前讲说那时他们已经击杀了住在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岸的摩亚地讲律法说，那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两个城，两个这个地方的名字或者叫区域的名字，一个呢是西什本，一个呢是巴山。那我们现在来看一张地图，那右面这张地图呢就是约旦河东岸的一个地图。以色列人从南边上来，经过以东、摩押、亚门、西宏和亚摩利的巴山地。那经过这个地方一共有一二三四五个地区，这五个大地区。那这个地区里边呢，上帝给他有一个约定。你第一个约定，你经过以东地的时候呢，不可以和以东人征战，因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上帝说，你不能侵占他的土地，这块地不是给你的，你路过就好了。路过河水要花钱，要买粮食要花钱，你不能随便占用他的土地，所以以东地不能动。再往上走，上帝说摩押地你不能动，他说这块地呢我给了罗德。那我们知道罗德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那再往上就是亚门地，那上帝告诉他说，摩押和亚门地因为给了罗德了，所以你们上去的时候呢不能和他征战。那除了这三块地方，还有两块地方，一个就是西什本，一个就是巴山地。那这两块地方呢就成为当时以色列人上去的必争之地，因为他要在那儿立足，他就得拿下这两块地。所以这一句话里面说，他们已经击败了西什本王西宏，就是这块地，和巴山王噩，就是这块地。他们把这两块地拿下来以后呢，六十多万的以色列人就可以在约旦河的东岸立足。那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摩西，今天我们待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待着？因为我们已经打败了这两个地方的我们可以居住在这个地方。那整个这个地区呢叫摩押平原，约旦河的东岸，整个的总称叫摩押平原。当时摩西所驻扎的这个城市就叫石亭，我们记住这个地方啊，以后读其他的书卷的时候，这个地方名字会经常出现，因为摩西住在那，司令部在那个地方啊。那这是他讲的第四句话，开始告诉我们的历史背景，从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慢慢的往外扩展，说他们为啥在这儿呢？因为打了这些仗。那下面他讲的这个话就跨度比较大了啊，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那这句话把我们带回到哪呢？直接把我们的故事带回到了西乃山。说刚才说那个那时他们还在约旦河东岸，现在呢这个那时呢把我们带回了 这个西奈山，说何烈山上待的时候呢，耶和华说了，你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够了，可以起身行动了。注意，让他们行动的不是摩西，是耶和华。我们一定要把耶和华这个字圈起来啊，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是耶和华说你们的日子够了，可以往前走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亚摩利人的山地是啥？就是从这儿北上，整个这一片地方里面住宅的人都叫亚摩利人。我刚才看到那个西什本也是亚摩利人，看到那个巴山也是亚摩利人，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遇到的仇敌也住的是亚摩利人。他说这个山地往上走，然后呢靠近这山地的各处，那就是这两边的地区，再往上走叫亚拉巴，亚拉巴地区就是约旦河的两岸，就是这个地区。山地、高原、南地就指的两边的这些地区，那么再往上走叫野海一带，野海一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地中海沿岸。再往上走到黎巴嫩，再往上走到伯拉大河。那伯拉大河指的啥？伯拉大河指的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你把这一段话用右面这张图画出来，从何烈山北上到达应许地的这个地界，南边就是旷野，西边地中海沿岸，东边呢约旦河里，以约旦河为界，北边呢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河。那这个区域面积非常的巨大，这个面积包括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包括今天，如果你把今天的地方打出来的话，黎巴嫩还是黎巴嫩，这一块是叙利亚，那南边这个区域是约旦，那这一块区域就是旷野。所以你能看到这是个应许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那我们注意这个，这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句话，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好，那我们再用一张比较详细的地图来看，应许地按照现在这个图画出来就是这么大一个面积。那我们知道当时这块地是给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是个什么年代呢？公元前2000年左右。那现在他们摩西所处的什么年代呢？公元前15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500年以前已经把这块地应许给他们祖宗了。那我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在这儿住了几天呢？以撒在这儿住了几天呢？雅各在这儿住了几天呢？你会发现他们住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他们拿到过这么大的地域吗？从来没有。那今天也就是他们所到的这个约旦河东岸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一块地，也就是他们当下所居住的地方。他们拥有这么大一块地方吗？没有。但是上帝说这块地给你们了。那什么时候他们拥有如此应许之地呢？我们看历史书的时候看到，到了大卫和所罗门王朝的时候，他们才真正拥有了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么大的面积。所以你能看这个时间上看上帝的应许，从这段幻灯片，从这几句话里面，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历史过程。这块地应许给他的祖宗500年以前，今天500年过去了，你们还没有进去。500年以后的大卫和所罗门才真正拥有了这块地。那应许地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块地给了你们，但非意味着你可以住在里面，但这个主权属于你。那这就是我们对整本圣经里面关于应许地的一个最基本概念。所谓应许地，就是这块地的主权是你的，但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住在里面。你要住在里面是有条件的，如果你遵守上帝的诫命， 那么你在里边可以安然居住。如果你违背上帝的诫命，那么上帝就会让周围的外敌兴起，让你把你赶出去。那我们知道大卫王朝占领了这块地方，那后来呢，因为他们把偶像带进了应许之地，所以上帝又把他们从应许地赶出去。那我们知道后来的亚述巴比伦彻底的占领了这块地方。你要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再次回到这块地的时候，他们所占有的面积已经远远的小于现在上帝说给他们应许的，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远远小于上帝所应许的这一块地。那他们究竟能不能在那儿待多久呢？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上帝。你要遵循上帝的诫命，你可以在里面安然居住，否则的话你可以战乱不断，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和平。那这就是应许地的意思。如果你看看这块应许地的话，很特别的一块地方啊，你有东边大沙漠，西边地中海，南边呢也是红海，有强大的埃及，北边呢两河流域，有强大的这个当时的伊朗和伊拉克都在那个地方，当时的巴比伦帝国也在那个地方。那你南北两个强大的国度，左边一个海，右边一个沙漠，那这块地方有什么？像圣经说这是一块流奶与蜜的地方，可是你看来看去怎么都看不出这是一块流奶与蜜的地方。如果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理位置上看一下，以色列周围的国家，无论是南边的埃及、约旦、沙特、伊朗、伊拉克，北边的土耳其，都有充分的自然资源，有石油。可你听说以色列的地下有石油吗？以色列地下什么都没有。那什么叫流奶与蜜之地？这块地上你怎么生活呢？上帝就给他一个条件，你如果遵循我的诫命和律例，我可以让这个西风吹过来，把地中海的这个湿气吹到这块地方上，那你就风调雨顺，有吃有喝。那如果你不遵循我的诫命和律例，那我可以让东风吹过来，东风就是沙漠里面的约旦这个沙特沙漠的风吹过来，让你的地方是可立无收。这就叫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就是你在里面要遵从他的诫命、律例和典章，你可以衣食无忧。那吹东风和吹西风谁来管着？不是你谁可以决定的，是上帝耶和华所决定的。所以耶和华给你这块地，他就为这块地负责，他就为这块地守卫，条件是你就要遵循他所设立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这是这道幻灯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应许地的一个概念。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摩西又用一个那时。那这个那时把我们带回什么地方呢？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增速，我独自一人咋能担当得起呢？那如果我们读其他的书卷，你会发现这段故事发生在什么呢？这段故事发生在他们从红海过来以后，还没有到西乃山，就是红海刚过到西乃山之前的这一段。那以色列人当时已经有60多万，这时候呢，这个摩西的老丈人来了，说这么多人管你怎么能管得了呢？那摩西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哎，这个责任重大，我管不了。注意这里面出现两个耶和华，耶和华使你们多起来，耶和华使你们人口加倍，赐福给你们。那你就知道摩西要讲什么。摩西说，今天带到你们这儿来的不是摩西，不是别的，是上帝自己，所以管理的重任是重大的。这时候呢，他们人数众多，他们人数会变得更多，他们之间的问题会更多，所以摩西感到责任重大。那怎么办呢？下面看，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 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为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到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倾诉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诉，是同居的外人争诉，都要按公义判断。判断的时候呢，不可看人的外貌，倾诉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嘱咐你们。那这段话告诉我们说，在到达西奈山之前要管理好这一批人。怎么管呢？他给出两个，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人应该怎么选，如何选择管理以色列人的这个官长。他提出三个条件：有智慧、有见识、为人所认识。那这三个里面很有意思，我觉得有智慧不是说他聪明，是指的认识上帝。圣经里面的智慧指的是认识上帝，也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管理者，你必须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要你带到哪去，你听怎么知道上帝的话语，这是重要，这是智慧。第二个，有见识，有见识才是当时学到的地理知识，就是当时人该有的这个知识。第三个，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见识的人，但是呢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不愿意把这些东西用出去，别人并不知道你，这样的人也不能做管理。所以他说你要有智慧，要有见识，然后呢为众人所认识，别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有上帝的智慧，有这个有见识，可以管理好，那这样的人呢才可以做以色列的官长，这是官长的资格。第二个，这些官长选出来了，他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嗜好来处理事情，他们要按照上帝给他们的原则来进行审断。他给出四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按公义审判，就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不能私自判断，要按上帝的公义来审判，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谓的公义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用对错搞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一会儿对一会儿错。上帝的面前公义的意思就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把有罪当无罪。那第二个条件，不看外貌。那当时的外貌我不知道和我们今天的外貌有多大的区别，总而言之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这个身份是什么样。他说你在判断是非的时候呢，不可以看人的外貌。第三，不可分贵贱，无论是以色列人当中有身份的、有钱的，都和普通的百姓一视同仁。第四点，不惧怕人。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中什么反应？什么叫不惧怕人？是不惧怕那个告状的人呢，还是不惧怕那个告状的人后面的那个人？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对我们今天来说意义深长。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你惧怕人，是不一定是惧怕你站在你面前的那个人，可能是惧怕那个你看不见的人。那上帝说这四个原则在你们当中呢，需要清清楚楚的去做：公义，不看外貌，不分贵贱，不惧怕人。这就是摩西当时吩咐告诉那个年轻人说，我们走过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西奈山之前，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上帝给他们完整的律法，所以他们是这样管理的。那我们再往下看，说进入应许的时候呢，该怎么去做呢？他说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了。这时候这发生什么事呢？从西奈山之后开始说起，经过你们所看见的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迪斯巴尼亚。所以我们经常要看地图，我们从南边北上一直进入这个旷野里面去。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所赐给你赐给我们亚摩利人 的三地，看了耶和华你的神，你将那地摆在你的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这里面我们再把耶和华这个字圈出来，这块应许地如此庞大，那摩西用了几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让我们从西乃山出发，是耶和华带我们经过亚摩利人的这块地，是耶和华带我们到达加迪斯巴利亚这个旷野，是耶和华把那块地放在我们的面前赐给我们摆在那里。所以这里面用了三个动词，这块地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摆在那里的，是神让我们去得的。我们把这三个动词填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摩西在讲什么。摩西说，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事情是耶和华为我们做好的，耶和华早就为我们做好的，一切都在那儿了，摆在那儿赐给你了，唯一让你做的就是上去去得这块地。这就是摩西要告诉百姓的，我们在这儿干嘛呢？我们为啥要待在这儿呢？埃及不好吗？旷野那么辛苦，我们为啥要过来干嘛呢？目的就是一个，要进入耶和华的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摩西的目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当你得到这样一个信号的时候呢，你作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摩西给你听说，哎，那一块好地，那么肥沃的一块地，上帝给我了，说让你去拿，你说你好吧，我们提枪去拿，还是你说等会儿我们先看看？以色列人呢发出一个质问，他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叫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去探访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才可以知道说怎么进去拿这块地。摩西说，你们说的呢我倒觉得也不错，就从你们中间呢选了12个人，每个支派呢选一个，于是呢他们起身上山地，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那这时候他们在哪呢？右边这张地图告诉我们，他们所处的地方在加底斯，派出的12个探子沿着这个整个应许地从南到北一直到了哈马口这个地方。那我们在其他的书卷里边可以清楚知道这些地方的名字啊。到达这个地方以后，他们都返回来，这就是他们12个探子走的路程。这个路程呢前后大概40天的时间，他们探了一圈。那为啥他要这么做呢？上帝不是说了吗，这块地摆在这儿，这块地给你了，你去拿就好了。可是这些人说，不行，我们还是先去看看，看看我们就心中有数了，我们走哪条道，进哪座城，我们进去该如何处理，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心中有把握。其实呢，这是一个缺乏信心的表现。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给他们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本来他们40天可以过去，结果他们在40天在旷野里绕了40年，原因就在这儿，他们缺乏对上帝的信心。于是呢他们派了探子出去，那探子回来怎么说呢？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就下来了，到我们这里来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这是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这些探子，探子回来之后带着那地方的水果葡萄果子是挺好吃的，告诉摩西说，这块地是美地。注意我们把耶和华再圈出来，说神给我们这块地啊，好极了。然后他下面说，但是你们却不可上去，竟违背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除灭我们。为啥这么说呢？他说，我们上那里去以后看见了，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都融化了，说那地方的人名比我们的名又高又大，诚意又广又尖，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人。亚纳族人是当时住在迦南地里面最强大的一个民族，那是强大的有名的一个民族，所以大家一提到这个民族呢就感到害怕，说你没办法和他征战， 是军事力量最强的一年。所以你能看到这些探子带回来的信息呢，客观不客观，他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客观。他说敌强我弱，这块地好得很，但是呢我们拿不到，虽然上帝给我们，但是我们拿不到，因为敌人太强大。这就是探子带回来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摩西听完以后呢，你要是摩西你会开心吗？你不开心，不开心。但是你是一个以色列人的领导者，你还要鼓励他。我们看看摩西怎么说的啊。摩西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旷野在你们面前所行的一样。这就是一个领袖人物看问题的不同的地方。他说你们讲的事情都是事实，那个地方是一块美地，那个地方是敌人非常强大，城墙坚固，但是呢你不要忘记，那块地是神给你们的，为你征战的是上帝耶和华。你们忘了你们旷野里面是怎么过来的吗？那这句话带过了好多的细节。那我们读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怎么过来的，没有水神给他水吃，没有肉神给他们鹌鹑，没有饭神给他们玛纳，鞋子没有破，衣服没有破，他们在旷野里面一路走过来，神与他们同在。我们再把耶和华这几个字圈出来，耶和华神为你们征战，所以你不要惊恐，不要害怕。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借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这一层意思，你们不要忘记旷野生活，耶和华抚养你们。第二层，你们在这个世上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的面前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当行的路。看摩西毕竟是个领袖人物，他对这个旷野的生活总结非常简单，一两句话。他说你们在旷野，耶和华抚养你们。抚养这个字什么意思？就像父亲带孩子一样，注意他的吃，注意他的穿，注意他的安全，注意他的这个生活，真用抚养。第二个，他说指示你当行的道路，这也像一个父亲一样告诉孩子，你除了吃住以外呢，你要注意走在正道上面。所以摩西的总结是什么？耶和华牧养你们，耶和华指示你们，所以你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不要惧怕，不要惊恐，这就是摩西给他们的劝告。那这件事情其实没那么简单，耶和华听见这件事很生气，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但上帝发怒没好日子，就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我启示应许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他们是进不去的。这个话后果很严重，对吧？上帝生气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我们下面看上帝对这件事情怎么去判断啊？他说你们这一代人进不去了，但是呢有几个例外。第一个例外，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那加勒是一个老将，这里面这出现的人物里面一个长者，他是一位老将，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这是第一个例外。他说你们都害怕，都知道这块地得不来，但是因为老将说可以，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这位老将例外，他的名字叫加勒。第二，耶和华为你的缘故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这个指的是谁？摩西。他说因为你们这样做，我作为你们的最高指挥官，我进不了应许地。这是对摩西的这个判断。第三，侍候你弄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劝勉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那第二个例外人物是一个年轻人，叫约书亚。 你能看到这里边伊朗伊尚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为啥能进去呢？因为他相信跟从耶和华，他相信这块地神给他了就是他的，他相信这块地神说了就算数。哎，除了这两个例外以后，下面还有一个例外，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所以进去的是谁？一个长者加勒，一个年轻人约书亚。摩西呢，任务是把权力交给约书亚。还有一批呢，不懂事的孩子们，还不知善恶的孩子们，和跟在后面的这些妇女孩子们。为啥这些人能进去呢？这些人是真正在后面相信神的人。所以不是他有多大的功绩，不是他有多大的能力，甚至不知善恶的这些儿女们，他们都可以进去。而前面那些呢，长辈们知道低强网络的人进不去，前面那些知道平衡善恶的人进不去。所以你能看到摩西的这上帝的这个发怒的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很简单，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你就要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说妇幼儿童，不要去用低强网络，不要去判断善恶是非，这样的判断都是多余的。为啥呢？耶和华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至于你们，这个你们指的是谁啊？就是那一代人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本来他们已经上到加底死了，距这个约旦河东岸的非常近，现在他们要南下到里边绕圈，绕了多少年？绕了40年。这就是上帝发怒的后果，挺严重的。他们听完这以后呢，说那时，这个那时到什么时候呢？就是耶和华愤怒了，探子回来以后，耶和华怒了，然后这百姓怎么反应的？说你们就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吩咐的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这不是上帝说你们不愿意去征服这个应许地吗？现在这家伙人的气质上来了，因为我们今天说这个人的这个血气上来了，说好了，你不是说我不愿意征战吗？现在好，我要愿意上去。注意，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那摩西告诉这些人说，耶和华这次没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结果这帮人火气一上来说，不行，上帝告要我们不去，现在我们要去，怎么办呢？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我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蛹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这个地方，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从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呢，你们在加底死就住了许多的日子。那这一段回顾里面告诉什么？以色列人太冲动，上帝说他们不进入迦南地区，他们反倒说行，那我们现在就去，结果擅自行动，没有上帝的同在就去了，兵败荷尔玛这个地方。那荷尔玛这个地方在哪呢？荷尔玛这个地方里面住的人就是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也就是我们后面的书卷里面经常会出现，是他们在旷野北边的那一边，也就是今天的这个加沙走廊这一区域，当时住的就是腓尼斯人和这个迦南人、亚玛利人。那亚玛利人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的一个劲敌，经常一出问题，亚玛利人和这个腓尼斯人就去和他们打仗。那就在这儿，他们旷野里面的第一场战争就这么失败了。好，那我们今天呢，把第一章的内容放到这儿。摩西都讲了些什么？40年的历史，摩西回顾，他就讲了一件事。他说，我在这40年当中给你们讲到最大的体会就是，耶和华 是我们的主宰。他说我们今天到达约旦河的东岸，是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儿。我们打败了那两个王西宏和噩，是耶和华替我们征战。我们看到了这个应许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个界限是耶和华为我们规划的。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地不但给我们的祖宗，给我们，也给我们的后代。这个应许是耶和华要传承下去的。现在耶和华要让我们进入这块应许地，结果你们呢不听，擅自行动，兵败何马尔。这就是摩西在这40年里面给底下的人讲的。那讲完以后，你觉得这个信息你能学到什么？我们听历史听觉得很热闹，对吧？那学到什么？怎么去应用到我们今天里面来？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结合我们今天的现实情况，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应用。摩西在这一段回忆里面主要回忆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谁带领我们走过这40年？所以我让大家把耶和华这三个字圈起来，你会看到他们每一个点上摩西讲的都是谁带领我们？是耶和华。他回顾历史的第二个焦点，他说我们在这里面干嘛呢？我们40年的目的是干嘛呢？摩西就讲一点，神耶和华神要带你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这就是摩西在40年里面讲的。是谁？是耶和华。去哪？去神的应许地。这是摩西讲的东西。但我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经过40年的教会多的事，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40年？我们也要问这两个问题。我们的教会是谁？是基督作为我们教会的头，是基督作为我们教会的掌权者呢，还是别的什么呢？那你看看我们的教会就知道。我们的教会创会的时候叫基督教会，我们的教会中途呢改成了社区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像一个企业集团一样，是不是？我们这样看你就知道我们是谁，是我们教会的头，基督才是对的。离开了基督，你这个教会就不成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去哪？我们教会的方向要去哪？上帝说你在地上，你的方向是在基督里，待在教会里。如果我们谁有兴趣看一下我们教会的 position paper， 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 We are the church for the unchurch。 我不知道大家英文如何理解这句话，我英文不太好。你理解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去神的教会里面，还是去一个非神的教会里面？ The church for the unchurch。 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些什么？如果我们回顾我们教会的40年，我们可以和摩西这样说，是耶和华带领我们，是基督是我们教会的首领吗？还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去哪？我们要进入上帝的应许，还是我们进入基督的教会，还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成为整个世界和世界认同，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这是我们40年回顾里面必须要认知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很痛，因为我们在经历这一段历史，我们在经历我们当前所经历的，那也是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是回到基督里去，我们应该回到基督的教会里去，既有好处也有痛处，这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那我们今天看《生命记》的第一章，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导者，带领着他的这一60多万的人，他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耶和华是你们的头，然后要让你们进入他的应许之地，这是他的目的。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先跟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课来回顾他们在旷野里面如何立足在约旦河东岸。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直接提出来，或者我们一起讨论。